好，啊，我们今天是，看十世纪第四章第五节啊，我们在前面三次都讲到说是，就是讲到说是当以色列人事实拯救了以色列人，然后是以色列人，就顺服神，然后是国中就什么，就太平了几十年啊，然后是后来就是毛病又开始犯了，然后是又悖逆神，然后是又很有允许以色这些仇敌来压制以色列人了。那今天是讲到第四章跟第五章，讲到神所兴起的士师啊，就是底波拉跟那个巴拉啊。那以色列人就是说，为什么他们会国中太平以后，然后是当士师死了以后，他们又开始去背你神呢？在这个讲义里面我们看到说是这其实他们就是不敬畏神了，他们就是不敬畏神了。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会什么？我们不敬畏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遵守什么神的话。但是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，而且是会什么？就会害怕人呐，就会遵守人的话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有例子啊，《撒母耳记上》啊，《撒母耳记上》就在四十节后面，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啊。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第9节啊。这边讲到说是当那个你看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第9节，当了扫罗跟那个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，把亚玛力打败了，所以他擒了亚玛力王啊。第九节，他擒了，我们看一下第8章啊，第八节啊。生擒了亚玛力亚甲王，跟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啊！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且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啊！凡下贱瘦弱的，尽都杀了，那些肥的都留下。但是后来撒母耳就什么？撒母耳就责备扫罗啊！那扫罗还讲理由啊，说是我要把这些上好的肥牛要怎么样？要献祭给耶和华，但是后来撒母耳就再一次就是把那个神的话告诉他。那我们看到有一句经节，我们是常常很引用、很喜欢的，就是在第22节啊，就是耶和华喜悦啊，难道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吗？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然后是听命什么胜于献祭啊，顺从胜于供养的子民啊。结果后来，撒母耳再一次责备啊，那扫罗就结果真的就把他的真正的原因说出来，就在24节啊。扫罗就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为怎么样？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他的言语。所以，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害怕人啊，我们就会听人的话。那但是我们知道，人的话只是暂时的。”人的话，当这个人过去了，下台了，或者说这个人不在了，那人的话就没有人遵从了。我们看最近的新闻，美国新上任总统那个奥巴马，那个大新闻就是说，当他进那国务院办公室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穿着衬衫，拿着领带，他没有遵守那个布希规定。布希的规定是说，进到他办公室的绝对必须穿西装。那奥巴马呢？这第一张照片就是，他就拿着在打电话，然后是他的就穿衬衫打领带，就这是他的规定，所以就没有人在听从，在遵守布希的规定，因为他已经怎么样，也下台了。所以当人过去了，人不在的时候，或者说人下台了，他不在掌权的时候，不在位的时候，人就不会遵从他的话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唯有我们神的话是怎么样，永远安定在天呢？是永远不变的，永远安定在天呢？好，那当那个 以色列人又犯罪的时候，这是第三次啊，第三次的循环啊，第三次的循环。那以色列人又犯罪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了底波拉跟那个巴拉。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啊，第四章的时候，当那个前面的士师都死了以后，那以色列人犯罪，所以神就允许啊，就夏所王耶宾啊，又重新啊兴起啊。那我们知道夏所啊，曾经是被什么？被约书亚所灭掉。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啊，就四世纪的前面，约书亚第十一章啊。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节啊，所以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，用刀击杀夏所王啊。那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，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用火来焚烧夏所，所以他摧毁了夏所，焚烧了夏所。但是这时候啊，神又兴起了。又让夏所有王兴起啊，那他这个王是耶宾啊，那他约书亚所灭的也是耶宾啊，那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耶宾王啊，也叫做耶宾，那也可能是耶宾就是他王朝的一个名称啊，就像是埃及是法老，法老是他的一个王朝的名称啊，王室的名称啊，所以那又兴起了耶宾王，那我们就看到说耶宾王又聚集迦南人啊，又建国为王，与以色列人作对啊，那。那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说，当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王、没有神的时候，那仇敌就会来啊，仇敌就会来，我们然后就会在什么，会在我们里面建立了坚固的营垒啊，那会而且的营垒会越来越坚固、啊。这个是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一下马太十二章啊，马太福音啊。马太福音啊，十二章啊，43节到45节啊。这边讲到说，当那个这个人被污鬼，如果说人被污鬼被离了人身啊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啊，寻求安歇之处啊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面去。到了就看见屋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。便去另外带了什么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那个人的先前的光景比以前更不好了。这就看到说是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没有王的时候，仇敌会我们里面是空闲的时候，那仇敌就会想尽办法要进来啊。那这时候耶宾王他的将军啊，就是西西拉，他有这边看到说是有什么战车铁车要900辆啊，有铁车900辆啊，在我们记得在所罗门王最全盛的时候，铁车也只不过1400辆啊，那现在耶宾王他有铁车900辆啊，这个我们上次黄牧师也讲过啊，那个铁器啊，就是由腓尼基人啊，从那个航海所引进来的，那这次那个夏所王欺压以色列人多少年？欺压了20年啊，然后是以色列人才呼求耶和华。那我们这边看到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当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没有立刻来呼求耶和华，当他受到压迫的时候，他们的心还是蛮刚硬的，要等到压迫了20年，然后是才来呼求啊。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醒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发现走天路这条路的时候，当我们发现事情不大对的时候，
赶快回转。
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，马上要来到神的面前啊，来求问神啊，到底是什么事情、什么东西，或者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，而不要等到在旷野漂流，像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、38年啊，那先不要在这之间绕旷野啊，早早来呼求啊。那但是神有没有怜悯呢？
有，
神还是给我们机会啊，还是怜悯啊，他还是施行拯救啊，只能有神的应许，在《生命记》30章啊，这边讲义有，经文有写了啊， 就当神当以色列百姓呼求的时候，那神就眷顾啊，他就在兴起了那个底波拉跟巴拉，他在中部原来就兴起了一位先知啊，叫做底波拉啊，那他也是做士师啊，那在中部，在中部以法莲的山地啊，那在北部呢，在拿弗他利他兴起了巴拉，那兴起了巴拉，那底波拉是什么意思呢？底波拉是蜜蜂的意思啊，那这讲义有写啊，是蜜蜂的意思啊。我们知道蜜蜂一方面是能够制造蜂蜜啊，是很甜的，那另外一方面，若是蜜蜂有受到别人的侵袭，感觉到有被侵袭的危险，它会什么？它会用刺，用刺去攻击啊。那这是底波拉，这是他的意思，叫蜜蜂啊。那他第一个，他的职分是女先知啊。我们知道，先知是神的出口啊，是说神的话。把神将来要显明的事情啊，来告诉人啊。所以有先知的帮助了，那战争呢就变成得胜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以利沙的时候，那个王有以利沙的帮助。我们看一下王下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，在王下列王记下第六章啊。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啊。这边讲到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，那他的臣仆商议说：“我要到某处去安营啊，要埋伏啊，要攻打以色列人啊。”那神人就是以利沙啊。我们第六章第前面我们就知道是讲到以利沙啊，他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：“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在那里埋伏了。”那以色列王真的就派人去查看那个地方啊，那结果真的就。发现的确是这样子，就没有去啊，就防备未受其害啊。所以这个多次以后呢，亚兰王心里就很害怕了。他说到底有什么人来泄密啊？泄密给以色列王啊？那结果他的臣仆说是什么都没有人泄密啊，这是因为你在卧室讲的话，那全部都被以利沙听见了啊，都被以利沙听见了。所以有先知帮助的时候，那。百姓呢就可以，就是以色列民就能够打到胜仗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在新约里面，先知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有讲到说，神在现在在教会设立了有五重指示嘛，在以弗所书讲了五重指示嘛啊，那其中先知就是一个啊，那先知一个，那先知是来是在现代的时候神。也是在我们走这些属灵道路的时候，用先知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那哥林多前书14章啊，第十四章啊，第11节到13节啊。您前14章，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三节啊，前面讲到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，劝勉人啊，要造就安慰来劝勉人的，所以神也借着先知来帮助。我们啊，因为先知能够知道人心里的什么隐情啊，把它显明出来啊，就知道什么呀，这边真的有神啊。那再回头讲到说士师记啊，那底波拉她的丈夫叫做拉比多，拉比多是这边讲到说是属灵意义就是灯的意思啊。那底波拉也是从神领受智慧跟启示的话，明白属灵的事啊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底波拉的他的职分呢，也是神兴起的士师啊，神兴起的士师啊。那士师他是真的是也是一位士师啊。 他并不是带兵的领袖啊，带兵去打仗的，直接知道他是在实施，因为这边讲到说是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啊，判断了，他是神所兴起的士师啊，判断以色列人的是非啊。那他是在底波拉的棕树下啊，那底波拉的棕树，这边的底波拉是讲到说是，可能就是讲到说利百加那时候的那个保姆啊，叫底波拉啊。刚才叫做底波拉，我们看一下《创世纪》35章第8节，他在就被埋在这个。我们看一下《创世纪》35章。第8节。那翻到我来念一下啊，那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。死了，就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，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。亚伦巴谷上次黄牧师讲过了，就是哭泣的橡树的意思啊。那底波拉就埋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啊。那现在他这个士师呢，底波拉呢，他就是在拉玛跟伯特利中间啊，拉玛就在伯特利的下边呢，所以说。就在伯特利跟拉玛的中间了，那在底波拉的这个棕树下来听判断了。那神在北部啊，在拿弗他利啊，兴起了巴拉啊。那巴拉是闪电的意思啊，巴拉是闪电意思啊。在希伯来书有提到，那上次黄牧师也有念到啊，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有讲到，说是讲到巴拉参孙啊。这些信心的伟人呐，有提到他们这些啊，信心的伟人。那巴拉是在基利斯啊，是住在基利斯，是在拿弗他利的境界啊。那底波拉呢，就派人去把巴拉招来哈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率领1万拿弗他利跟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。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，和全军往基顺河，然后到你那里，然后必将呢，敌人交在你的手中啊。所以这边呢，那巴拉领受了这个命令呢，就从神来的命令呢，对，就到底波拉了。然后但是巴拉到了底波拉那边呢。他结果是什么？他说，他是不是就一个人去打仗了？带兵去打仗了？他没有，他要求底波拉说是什么呀？与他同去啊！他说你若是不同我去，我就不去；你若是与我同去，我就去啊！巴拉相不相信神的应许？相不相信神的底波拉所传达的神的话？他相信啊，但是他的信心。不够啊，信心不够啊，那信心不够，所以要底波拉同行啊。那我们看了马太28章，又讲到说是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也是要差遣门徒出去啊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马太28章20节啊，最后面啊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然后我就什么？
与你们同在。
就永远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远啊！这也是，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可能刚开始也是信心不够，所以他也就跟我们讲，说是他会永远同在，你就勇敢的去把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啊。那但是为什么说是底波拉就跟他讲说是？我必与你同去，但是你在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呢？得不着荣耀，是信心不够吗？所以就得不到荣耀吗？我们想到基甸，我们下次会谈到基甸了。那基甸信心够不够？他也是不够啊，他用羊毛试主耶那个神啊，试了两次啊。试了两次啊，第一次就是说，羊毛要有水，周围是干的。第二次是说羊毛是干的，周围是有露水啊。 那后来打仗的时候，他带兵，那神说你下去攻打那个米甸营了。那但神跟他讲说是，你如果害怕的话，你先带你的仆人下去，先到米甸营去听那些那米甸的兵啊，有做一个梦啊，这梦啊就讲了，结果他就下去了，他也知道他害怕，他就听了那个梦，说是耶神已经把米甸人交在耶和华手中了，交在以色列手中了，所以他就勇敢下去了。他也是没有信心，那这个巴拉也没有信心，也不够。那为什么巴拉就得不着荣耀，把这荣耀归给一个女人呢？最重要的一个朋友，这边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朋，属灵的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，因为巴拉的信心啊，是建立在底波拉的身上啊，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啊。那神要我们信心是建立在谁的身上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啊，而不是在人的身上啊。那百夫长，我们看一下百夫长有一个主耶稣称赞的一个百夫长啊，这个外邦人的百夫长的他的信心啊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啊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然后是第五节。所以耶稣进了加百隆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，然后是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”就是说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，我的仆人就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的以下。所以对这个去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他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所以百夫长。”怎么样？
信心大，
信心大，他对主耶稣的有信心，他可能也听说主耶稣的有医治的能力，他可能不见得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知道耶稣，他听过耶稣有医治的神的医治的能力，他就相信，他信心就进入他里面，他相信耶稣他有医治，所以他只要说一句话，他就这件事情就成了。所以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身上，以及他的权柄，他有这个权柄，因为他自己也有权柄，他相信这个权柄，所以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，所以，主耶稣就称赞这个百夫长。那在希伯来书也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也并没有得着什么，他们所应许的，可是他们却是什么，从远处望见了。看见他们所要得着的，那他们的信心就是在耶稣的身上，在神的身上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底波拉告诉巴拉说：“你得不着荣耀，得不着荣耀，因为你的信心是在，是看在看是在我的身上啊。”那巴拉跟底波拉就跟着巴拉一起啊上去啊，然后就巴拉就遭拒了，那。一万人啊，招聚了一万人，招聚了一万人就下去开始作战了，打仗了。那希西拉也听见了这些以色列人起来，要来征战了，他就带着他全军啊，就从下罗设出来，到了基顺河，那到了基顺河，那基顺河那边是一就是平原呐。那是他们是有900辆的铁车，那是最适合这些战车、马兵啊这些，作战的地方啊。可是，这个问题是说，神帮助哪一方啊？你站在神的这边的话，就得胜了。所以在两军交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是，我们可以等一下从那第五章就可以看到，因为那个诗歌里面就把那个交战的情形也讲出来了。那这个情形呢是什么？在犹太古史里面啊，在两军交战的时候，巴拉怎么样？他看到敌人的阵势啊，他就想要到安全的地方去啊。那结果先知就这是犹太古史记载的，先知就鼓励他说是他奋勇 往前了，他就下山了。
嗯，
当他一下山的时候，去攻打的时候，神就为他征战了。这就看到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看见了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啊，凭着信心跨出第一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
信心可以获得。
神就为我们征战了，神就为我们征战。这在我们上一季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约书亚前面的约书亚记第三章啊。约书亚记第三章14节，所以说到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呢，抬约柜的祭司是在百姓的前头啊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进一踏入水里面啊，那时候约旦河水是在涨潮的时候，是涨过两岸的。所以，当那时候从上往下流的水啊，便在机缘之处，在撒勒旦旁的亚当就那里就停住了。所以说到亚拉巴海，到沿海下流的水就全然断绝了。所以说，整个百姓都从约旦河，从约旦河那边耶利哥就过了，到了耶利哥对面的耶利哥去了。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一下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，凭信心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征战了，神就将约旦河水都全部都止住了。那以色列只有步兵，那西西拉有铁车，那他们怎么得胜的呢？那又是平原啊！当然我们讲到说是神为他们征战，怎么样征战呢？在犹太故事里面有讲到说是。那时候就下起暴风雨来了，下起暴风雨来，所以说河水呢，他们在因为那是基圣河的平原嘛，在那平原，那基圣河水就泛滥了，泛滥了就铁丝就全部陷在泥沼里面了。
法老像法老跟以色列不是
对这个，
海水淹没了。
嗯，我们在出埃及记也看到，说是也同样过红海的事情啊，所以那河水就泛滥，铁丝全部陷在泥沼。那反而打仗更不方便了，对啊，他有了铁丝反而更不方便，所以以色列就完全把他把以色列把那个也把那个敌人灭绝了。这个在第五章的时候有提到，我们等一下会再提一下啊。第五章的诗歌里面有讲到，那。在第四章接着下来讲，我们说是讲到西西拉，那只有西西拉一个人逃啊，他就逃到说，逃到那个基尼人。这时候他中间有插了一句啊，就是说在11节的时候，摩西的岳父啊，何巴的后裔啊，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啊，到靠近基利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啊。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就是叶特罗，就是刘尔嘛，也叫叶特罗嘛。那他的儿子就是何巴嘛，所以这边就是摩西的内兄了，就是何巴，他的后裔就是基尼人了，就基尼族。那基尼族啊，从那时候从摩西开始，就是一直跟着以色列人在住在一起啊，跟着以色列人了。而且摩西曾经要求何巴帮助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能够怎么样找路啊，什么这些啊，这些都是他们就是。一起跟那个以色列人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那这个西柏呢就离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，就离开了他的主人了，跑到北方去了，跑到北方撒拿因啊，就靠近那个巴拉那个基利斯的地方，也靠近下属的地方啊，在那边，而且呢，这边我们看到17节讲到说，因为下属王耶宾啊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，啊，与基西柏家和好，那这边就讲到说是。这个是不是他就离开了以色列人或怎么样啊？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他至少与下属王在这边很好，平日就相安了。可是到了征战的时候，到了战争的时候，你必须决定说你要站在哪一边了，你要站在神这边呢，还是站在人这边？那我相信这么大的战役啊，那西柏家也亚裔啊，还有西柏啊，他也听到，也会听到这个事情啊，这么大的战役啊。那他那个西柏的妻子啊，亚裔呢， 他就决定了说是要站在神的这边了。那他就请什么西西拉跑到他那边去啊，请他到他帐篷里面去啊，就躲起来啊，就在那边休息啊。那我们知道那时候在古时候那些中东的那些女子都有自己的帐篷啊，在创世纪那个利百那些利百加啦，还有亚伯拉罕呐，他的妻子啊，什么都有他们自己的帐篷啊。那这个帐篷在以前的古时候，就古时的风俗的话，就是说只有父亲跟丈夫两个男人可以进去的，其他男人都不可以进去的。那但是雅意却是愿意冒这个危险了，让西西家去躲到他里面。那一方面也是让西西家就没有西西拉，再让西西拉就没有戒心了。那没有戒心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别的男的不会进来啊，所以他就就是少了戒心了，少了戒心了，在那边睡觉了。那雅意就借着这个机会啊，那是有神的帮助，所以很弱的女子啊，都可以说把敌人的首领啊，把他杀掉啊。那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圣徒的话，在属灵的征战上面的话，神也给了我们权柄啊，神也靠着神帮助我们。看一下路加第十章啊，路加第十章19节啊。这边讲到说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跟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！”所以神也给了我们圣徒有权柄，可以践踏什么？可以践踏蛇蝎啊！那因为我们是没办法与仇敌、黑暗的权势征战，但是靠着圣灵啊，靠着主啊，我们是他给我们的能力啊，我们可以征战啊！这边第四章大致上是到讲到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讲的第五章啊，就是讲到说是底波拉跟巴拉做的诗歌，他们得胜以后他们所做的诗歌，这跟那个米利暗在神为以色列人征战那个在红海战胜埃及人啊。在米利暗做的诗歌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5章啊。出埃及记第15章20、21节啊。这边说到亚伦的姐姐啊，就是女先知啊，米利安啊，手拿着铃鼓啊，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什么号舞啊。米利安应声说：“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。”这也是一首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啊，这是。底波拉跟巴拉所写的这个诗歌，跟米利暗的诗歌，在圣经里面是最古老的诗歌，最古老的诗歌。那底波拉也是在旧约里面所提到了米利暗先知以后，第二位所提到的女先知啊，第二位女先知啊。那他这首诗歌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将胜过西西拉啊，胜过仇敌的功劳啊，完全归给什么？耶和华神啊。那他的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歌颂他的歌颂神啊。这边讲到说是，当底波拉兴起的时候，号召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中的军长啊，都率领都起来率领啊，也甘心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啊，来称颂耶和华。第四节讲到说，耶和华从西尔出来啊，由以东地行走啊。那时天地震，天漏，云也落雨啊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啊。讲到说是耶和华也出来为以色列征战啊。 来称颂耶和华。第六节也讲到说是在三家雅益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了。那我们知道说是当神兴起耶兵神允许耶兵王夏所王兴起的时候，那他就控制了北方啊，控制了北方。那我们知道从在北方的时候，那也是通商啊，通商要经过的一个道路啊。那时候大道就无人行走啊，那也没有人敢行走，因为以色列怕这些迦南人啊，都是绕道而行了。那以色列中的官长也都停止了，这些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啊，或者是勇士啊，都不见了，都不发挥功用了，都躲起来了。那直到我底波拉兴起啊，然后是做以色列的母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以色列人就受到压制了？他这边也讲到说，以色列人选择新神了，第八节啊，征战的事就临到了以色列啊。那时候呢，那以色列人呢也是4万人中啊，岂能见盾牌枪矛呢？所以敌人的压迫啊，也使呢以色列人呢不准呢以色列人去那个藏那些武器啊，所以看不到这些盾牌枪矛。我们知道祭奠的时候打鼓都必须躲起来打，免得一被看到，那米甸人就会来抢啊，米甸人就会来抢啊。但是当底波拉跟巴拉起来的时候呢，那这些首领就愿意牺牲了，愿意一起跟随啊，甘心牺牲自己来一起来跟随神啊，来作战了。那些骑白驴的、坐绣花毯的、行路的，都当船员啊。这些骑白驴的，就是只说这些有地位的。我们知道后面讲到士师啊，他的儿子啊有很多，都是讲到说是他每一个儿子都骑一匹驴啊。这七匹驴啊，这些就讲到说，这些有地位的，或者坐绣花毯尊贵的、行路的，或普通的百姓，所有人都起来称赞，都来称赞神了。那这些远离弓箭啊，在远处啊，没有说怎么样，没有加入这些征战的，这些人听到了也都要起来称赞耶和华的作为。所以这首歌啊，就是完全的来称颂耶和华、歌颂耶和华，我们的神啊。那这边也提到诗歌里面也看到说是，讲到说当神呼召的时候，呼召他的百姓的时候，那要不要回应？那有些支派就回应了，那有些支派没有回应啊。那从第12节啊讲到第18节就讲到说有些支派就回应了，那有些支派那。在这诗歌里面就责备这些，他们没有回应神的呼召。我们也知道，只有回应神的呼召，成为蒙召、被拣选、有忠心的，才能跟主一起得胜呢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7章啊。启示录。启示录啊，17章14节啊，就是这些神的百姓啊，与羔羊征战啊，不是他们就是指这些仇敌啊，与羔羊征战啊，羔羊必胜过他们啊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那同着羔羊的，就是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啊，蒙召被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啊，所以就一同与主。一同得胜啊，那要回应神的呼召啊，那与神呢啊，一起来征战啊。这边接下来讲到说是，其实，在不管你回不回应啊，这场征战都不可以避免啊，都不可避免。我们都是在征战里面啊，不管你回不回应神啊，都是在征战里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啊。每个人都必须要选择。你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？愿不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呢？那只有站在神这边的话，只有得胜的才能得奖赏。启示录2章、第三章都有提到这些得胜的才能得奖赏啊。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血气的还是属灵的？
属灵的。
我们征战兵器是属灵的啊。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又提到，说是我们征战兵器是属灵的，不是属血气的。那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，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征战。第一，我们讲到说，刚刚讲到说是就下起暴风雨来了，那就让这些铁车都陷在泥沼中间，陷在泥中了。那这些诗歌里面就20节啊，第20节就讲到说是什么，星宿就从天上征战了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。所以说天上就开始有变化了啊，有征战了啊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当然是在从这诗歌反映出来，我们就知道说是这犹太的古史这边所写的是一个是真实的，就神就下起暴风雪这些事情啊，暴风雨啊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从这个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是，其实我们地上这些征战的事情啊，都是反映天上的事情啊，其实都是反映天上的事情啊。那这是我们说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啊。那西柏的妻呢？那雅意呢？他就多得福气啊，因为他愿意顺服神啊，愿意站在神的这边啊。他也看到说神给他机会，那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啊，他就站在神这边，愿意冒险啊，愿意冒险啊，去靠着神啊，靠着神的恩典啊，靠着神的力量啊，去把仇敌啊杀掉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在新约里面，玛利亚愿意顺服，什么万代就称他为什么为有福的，万代就称他为有福了。那这边最后第五章最后28节讲到说最后一段讲到说是，那西西拉的母亲还在那边等候他的儿子啊，等候他儿子。那当仇敌还以为他得胜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失败了，其实他老早就已经失败了，因为他当他想要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在旧约里面讲到，仇敌想要升上高天，就其实已经坠落在阴间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啊，第14节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啊，他说：“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，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什么魔鬼啊。”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。那我们现在所要的就是说什么？常常与神啊联合，与主联合，我们就可以得胜了。可以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从这个今天所讲的这底波拉跟巴拉，我们有一些结论呢，就讲到说是，我们只有跟神天天联合啊，靠着圣灵啊，不断的致死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习性啊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啊。不然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马太福音啊。若是空闲没有主的话，那仇敌还会再回来啊。那如果说再被缠住的话，那光景什么就更不好了。因为在彼得后书二章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20节也有提到。彼得后书2章20节啊，这也讲到说，倘若他们因为认识主，救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所以只有我们天天跟主联合在一起啊，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 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才能够圣灵天天支持我们的救人啊，救人的习性啊。第二个节，第二个，我们从这个今天所讲的功课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把握机会啊。若是主有呼召啊，那有愿做的心啊，必蒙神的悦纳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有提到，要回应神的呼召，要回应神的感动啊，要回应神的感动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以斯帖啊，那如果说不回应神的呼召，不回应神的感动，那神的旨意可不可以被拦阻呢？不会被拦阻啊，他会怎么样？会找别人去啊，找别人去完成的、啊。如果说我不回应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以斯帖啊。对，以斯帖第四章啊，所以以斯帖第四章十四节哈，这是莫迪改托人去跟以斯帖所说的。以斯帖那时候是做在王宫做皇后啊，他说那时候，对，因为那时候那要杀，已经命令已经发出要杀犹太人了，要攻击犹太人。他说：“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，蒙拯救，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”啊，所以神的旨意不会被拦阻，他仍然会。若是我们不回应神的呼召，他会去找别人，会有别的器皿会被兴起啊，那荣耀的机会就会让给别人嘛。那第三个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说，忠心到底啊，忠心到底啊。神的选召跟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，在神那边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被选召的人，我们的决定选择是不是要回应他，是不是愿意甘心顺服他呢？这就是我们自己必须做的决定了。那如果说愿意顺服呢，那我们将来就可以得奖赏了。但是若是不顺服呢，或者小心悖逆啦，或者后退冷淡呢，将来就会被责打。好，啊，这是在圣经也告诉我们的。那从这个里面，我们领受到说是在旧约里面，刚刚我们所提的，在撒母耳记十五章又讲到说是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供养自由，忠心到底顺服。那在新约里面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忠心的顺服啊。在提摩，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都有啊。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啊，第四章啊。Yeah,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啊，他说这些事就是保罗所跟提摩太提的。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又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他的人了、啊、又能救听你的人了、啊。那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自己有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跟随神的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八节啊，到第八节啊，这是也是很出名的一句啊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”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。所以忠心到底啊，那这也是我们这一堂啊所学到啊，这是属灵的事情啊。不知道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这边有发一些发两张地图啊，一个图一跟图二， 那图二是讲到以后讲到的事实啊，那图一的话就是讲到这一次的，还有前三次的那厄陀涅跟以户跟底波拉这些地图啊，讲到它的位置啊，回去也可以自己看啊。在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。